何西阿是现身说法。何西阿因为神叫他娶了淫妇，现在呢，他能进到神的感觉里面。就是当初神怎么对待以色列人，现在他怎么对待他的妻子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现在何西阿能够经历神所经历的，能感觉神所感觉的。那因着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，现在何西阿神使用他，能发表神心中所要发表的，所以这是非常的一件事。那是这个你不能用普通道德的观念去想它，就是因为这是非常非常的事。那叫我们想起何西阿和他妻子之间的关系，就是神和以色列在历史上的关系。那么在这里你看见何西阿的悲剧就是神的悲剧，何西阿的痛苦就是神的痛苦。所以当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，我们一定就要进到何西阿的感觉里面，你就能进到神的感觉里面，然后你再看见说这一卷书原来是讲到神爱的一本书。弟兄姊妹，你没有，你读这卷书你不可能里面不动感觉，因为在这里表面上你读的是何西阿书，实在说来是神借着何西阿在那里说话。不过我个人比较相信第二个说法。那么第二个说法就是，有不少的圣经学者认为说，这里的淫妇啊，并不是娶她的时候是淫妇，不是，是后来她变成淫妇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有一个证明，就是后来你记得罗阿弥就是非我名，这个罗路哈马是什么意思？罗路哈马就是不是不蒙怜悯的意思。那么在希伯来文里面，非我名不是我的百姓，另外一个说法可以说不是我的孩子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在这种情形底下，那么很可能就是告诉我们说，如果这个何西阿有6年的婚姻的话，头两年是对的，因为头两年他说给他生了一个儿子。那么后来呢，我们知道再生两个女儿的时候，那么我们知道说她已经失去，那换句话，她已经混乱了，她已经犯罪了。所以我个人比较倾向，那么这个解释也许，这个解释也许是对的。换句话说，神叫何西阿去娶淫妇为妻，那么并不是说当时他就已经是淫妇，那么从这个名字的意思，那么很可能就是事实来说是后来他犯了罪，后来他失去了他的忠贞，后来他对不得罪了他，得罪了何西阿，后来他对不起何西阿，所以呢这个很可能是这种情形。然后呢，然后圣灵就用这个情形来说出以色列的光景。所以这个是何西阿的头三章。如果你读到何西阿头三章的话，你看见这是何西阿的悲剧。然后你再读下去，你就发现圣灵就把何西阿的悲剧，就把它就用何西阿的悲剧来解释神的悲剧。换一句话，是在神的感觉里面，以色列和神的关系，就好像那个何西阿的妻子和何西阿的关系一样。所以最重要的一节圣经节，弟兄姊妹，是十一章，何西阿书第十一章第一节：以色列年幼的时候，我爱他，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。那么弟兄们，我们读圣经一定要很小心。你读耶利米书的时候，耶利米书告诉我们，神和以色列有婚约，是年幼的时候他们有了婚约。所以这里说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，这句话什么意思？这句话就是在那个时候神和以色列已经有约了，那个约就像婚姻的约一样。那么那个约是什么呢？那个约如果你读圣经很清楚的，那么你记不记得神在旷野里面神和百姓立约， 神借着这个生命记二十八章告诉他们，如果你们遵守神的话，你们要得着祝福；如果你们要是反抗背逆神的话，然后神就要弃绝你们，然后天要变成铜，地要变成铁，那就天不出产出产了。然后不止如此，他们要败在敌人的手下，最后呢要被掳到他们所不认识的地方去，然后他们要在万这个天下要被抛来抛去，像皮球一样。那么这个就是什么？这个就是神在这个在旷野里面，在生命记里面告诉我们，神和百姓所立的约。神爱他们，神爱以色列人，所以和他有了约。那么那个约是婚约。那么现在神怎么说呢？说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，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。后来呢，先知越发照顾他们，他们越发走开，向朱巴利献祭给雕刻的偶像烧香。然后三节说，我原教导以法莲行者，他像母亲一样，像父亲一样。以法莲就是代表以色列人。那么以法莲当初不会走的，是我看着你走路的，我用我的膀臂抱着他们，他们却不知道是我医治他们，我用慈神爱所牵引他们。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的主借着何西阿说的话。那这里的慈神爱所在原文是人的所，人的神子。换句话说，我们的主从地上，从天上来到地上做人，所以我们的我神怎么吸引我们呢？神是用他的儿子来吸引我们，所以是人的神子。他本来是神，现在来到地上做人，所以现在他怎么吸引我们呢？是用慈神爱所来吸引我们。换句话说，我们的神乃是用他的儿子一步一步的来吸引我们。本来我们在他怀里不会走路的，现在他看着我们走路。我教导你怎样走，以法莲怎样走，用膀臂抱着他们，他们却不知道是我医治他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这个。但是很可惜，我们知道后来以法莲就越发走开，慢慢就远离神。所以这个何西阿就是给我们看见说，这个以色列人以法莲人就像何西阿所娶的那个淫妇一样。那么结果是什么呢？结果就是两个女儿的名字所代表的，不蒙怜悯，还有就是非我名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是很重要的预言。你记不记得七十个七？这个六十九个七跟最后一个七中间有一个很大的空白，那就是指着今天教会的时代，那就是告诉我们说，自从以色列人对犹太人说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，他说愿流这人的血归在我们身上，从那个时候开始，神就把他们放在一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这些外邦人，我们这些人才被接上去，我们才蒙了恩典。所以这一段的日子是恩典的日子，也是教会的日子，但是对以色列人来说是一段空白的日子。所以六十九个七跟最后一个七是空白。那空白什么意思呢？空白就是非我名的意思，就是罗阿米的日子，就是罗路哈马的日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以色列人，神是把他们暂时放在一边，但是不要忘记，有一天要回来，有一天神要把他们带领归回。所以你看第二章，你们要称你们的弟兄为阿米，就是我们的意思，称你们的姊妹为路，为这个路哈马，就是蒙怜悯的意思。所以这个预言应验很清楚，何西阿的预言很奇妙的应验在历史上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何西阿那个整个的故事就是告诉我们，后来为什么神，今天为什么神把以色列人放在一边，因为以色列人就像何西阿的妻子一样，他们本来有了婚约，但是我们看见说何西阿的妻子在何西阿之外另外有了爱慕。那么这是什么呢？这就是偶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对于以色列人来讲，偶像就是代替了，这个偶像就是代替了何西阿的地位，偶像就代替了神的地位。 那么不要忘记我们说过，这里的以色列人不光是用在地上的以色列人，也是用在我们的身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里就说出我们属灵的光景。我们也许外面没有外面的偶像，当然弟兄姊妹，我觉得基督徒如果堕落到一个地步，到庙里去烧香，基督徒如果基督徒到堕落到一个地步去拜偶像了，那么弟兄姊妹，那是很羞耻的一件事。我相信在大部分的基督徒不会这样做，我相信大部分蒙恩的基督徒不会到庙里去烧香，不会去拜偶像。如果那样，那真是得罪主，弟兄姊妹，那是太严重的一件事情。我们知道说这个所罗门是最智慧的一个王，但是做了最愚昧的事。后来你看见以色列分裂了，就是因为所罗门拜偶像的结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怎么样今天我们都不能拜偶像。不过在基督中间，虽然没有有形的偶像，我们常常有许多无形的偶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那就是不知不觉我们在神之外，我们另外有所爱慕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读到何西阿书的时候，何西阿36次说以法莲啊，以法莲人啊，然后呢，你知道他就把以法莲呢、啊、用好几种不同的比方给我们看见以法莲是什么样的光景。第一，他给我们看见以法莲就像淫妇一样，那么不错，我们就像一个不贞的妇人一样，我们在主之外，我们暗中的变了我们的心，我们应当把所有的时间给主的，结果我们偷偷的把一部分的时间拿回来。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说，我们就像以法莲，但是呢，不要忘记我们的主是老早和我们，从他说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就爱他，而且我原教导以法莲行走，用膀臂抱住他们，我用慈神爱所牵引他们，那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带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我们的光景就像什么？就像以法莲一样。那么圣经在这本书里面，神怎么形容以法莲？神怎么形容我们呢？第一，他说他是什么？他是淫妇。第二，他说以法莲像倔强的母牛，这是第二个形容。第三，以法莲像没有翻过来的饼。第四，以法莲头发斑白，他自己也不觉得。许多时候我们属灵光景不对了，我们还不知道，我们还可以很刚强。许多时候我们头发白了，我们根本不知道，我们从来不照镜子的，所以我们不知道。弟兄姊妹，也没有人告诉我们，但是以法莲就是头发斑白了他都不知道。头发斑白就表示生命开始老化了，但是问题就是这里他居然不知道。那么不止，这里告诉我们说，这个以法莲好像鸽子，愚蠢无知，是愚蠢的鸽子。而且这里告诉我们，以法莲也如同翻倍的弓。这里也告诉我们说，这个以法莲呢，在列国中像不认不喜悦的器皿。而且也告诉我们说，以法莲如同独行的野驴，如同水面上的泡子，如同商人手里有诡诈的天平，如同产妇疼痛，如同早晨的云雾，如同树上的甘露，如同场上的糠皮被狂风吹去，又像烟气腾于窗外，还又像必定干枯的泉源，又像火炉，又像根本枯干，还有又像浮华不实的葡萄树。所以如果你把这个何西阿书读过的话，36次圣经在那里讲说以